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最近围绕香港的基本法第23条的具体立法问题在国际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外界认为23条的立法呢，将关系到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的生死存亡，同时呢，对香港人的基本命运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围绕这一话题，今天我们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来同我们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说到这23条呢，向大家介绍一下基本背景。这个香港基本法呢，是在90年4月4号在北京的人大通过的。那么其中呢，第23条呢，就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要针对这个七条，就是叛国、分裂、煽动暴乱、颠覆中央政府和窃取国家机密，并阻止当地的政治团体和外国的这个任何组织有联系，这么七条来定这个具体的这个治罪的措施。那么香港回归中国五年来呢，一直受到这种各种方法的抵制吧，就没有实施。那么盛雪女士，您认为为什么现在23条立法变得这么急迫，这种
提到日程上来、我相信呢，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说呢，是中央政府和香港两方面的这种互动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从中央政府来讲呢，一方面他应该是认为现在是有了这样的这个必要性，那么还有就是说可能性。从必要性来说呢，我相信呢，是中央政府从香港回归那天起就应该是希望对香港实行更严格的控制，是一步一步的把它呢确实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么这种可能性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中央政府其实也是一直在试探香港社会对中央集权政治的这样的一种接受的程度，而这种试探呢，可以说通过很多方面能够显示出来。最近的例子，比如说是今年这个香港特区这个特首这种重新任命，对，实际上呢是我们都知道是由中央政府来指派指定的，那么香港社会呢也就理所当然的就接受了。这应该也是一种迹象，可以让中央政府觉得呢，香港社会实际上现在是一步一步的开始更加能够更大程度的接受它这样的控制。
那么您说刚才是中央政府那一面，那么作为香港政府这一面，实际它像那可不可以像过去五年一样这样拖下去呢？为什么现在一定要实施这23条基本法？
从香港来讲呢，我觉得应该是从两个层面来分析哈。首先呢，从这个就是说执政者来说，那对他们来讲呢，应该说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一个做法。因为我们知道呢，这23条实际上在基本法通过的时候是被搁置的一个部分。那么香港回归已经五年了，那么在这五年当中呢，应该讲中央政府是不断的在给香港的行政当局施加压力，那么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越早的通过这样的法律，那么对中央政府来讲是越有利。那从一般的这个社会层面来看呢，一般的老百姓来看呢，应该是有点无可奈何这样的味道。我们从现在这个23条这个咨询文件出台，香港社会的反应也能够看得出来这样的一种迹象。
那么刚才说了，这23条立法呢，实际对香港人民应该产生很重大的影响。您认为它对香港人民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呢，这的确是一个影响相当巨大的这么一个事件。这么说吧，就是首先我自己呢是觉得，实际上香港的一国两制本身是没有基础的，就是香港的基本法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实际上对香港社会是没有什么样的这样保护的作用。但是呢，它作为一个屏障，对香港社会呢，就是仍然有一个就是说跟中央政府的这个集权制度有一个距离感。可是现在23条如果立法的话呢，那么就把这个距离完全就拉近了。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具体的条文啊，比如说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所谓的颠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等等的罪名。那么最近的例子呢，就可以参照中国大陆的情况。可以说中国建政之后呢，就共产党建政之后呢，就无数的人是被以这样的一些罪名就是投进监狱和判死刑的。而且很多时候呢，我们知道回过头来看呢，根本就不能成立。那么香港老百姓最熟悉的一个例子，应该说是89年以学生为主的这样争取民主和反对这个贪官的这样的一种运动，被中央政府这个定性为是反革命暴乱。
那么当时呢，我记得是 这个学生运动得到了全体香港市民，几乎是全体香港市民的支持，大家都涌上街头来支持这种学生运动。
对，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呢，香港老百姓他们是从媒体上，从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信息来源上看得到整个事件发展的真相是怎么样，他们知道像当时的这个天安门的学生是没有任何错的，所以他们可以说去自由地表达对这样的事件的一个看法。那么今天呢，如果这样的法律在香港得到确立的话，那么可以说香港的老百姓每个人都会被置于这样的一种危险之下，就说你当表达一种不同意愿的时候，当你表达一种不同的政治观点的时候，或者是当你就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阻挡或者是成立团体等等这样的一些作为的时候，那么呢都很有可能被这个扣以这样的罪名。
但是我们也看到遗憾的是，实际这个23条立法现在在国际间引起的反响实际还比在香港本身引起要大，就是香港市民他觉不出这个对他自己切身有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那么前面这个四条可以讲呢，其实已经是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特别是后边啊，像他说这个窃取国家机密，外国组织干预本地政治事务，以及本地的组织和外边的这个联系等等呢，都可以被列为是这个犯罪的行为。那么我们知道呢，不久前比如说发生了一件事情哈，在中国大陆呢，有一个就是自己关注中国艾滋病人权益的这么一个人万延海被国安部秘密逮捕了。那么他被秘密逮捕之后被告知的罪名呢，就是窃取国家机密和泄露国家机密。那么假如说在中国大陆艾滋病人的数字也是国家机密的话，那么将来香港社会可能要面临同样的命运，就是说很多这个一般老百姓生活当中的这个涉及到的一些事务，包括政府的运作，包括一些跟政府相关的一些部门的资料等等呢，全部会被列入国家机密这样的范畴。那么香港的媒体首先要受到一个非常致命的这么一个冲击。那当然了，你提向媒体提供资料的人也是可以被这个冠以泄露国家机密这样的一个罪名的，对不对？那么另外呢，像说境这个当地的组织不能够跟境外联系，那么我们如果说极端一点的例子，像港支联这样一个就是支持和一直在支持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这样的团体，它实际上呢，它的这个由于这个香港的这个移民现在在世界各地都有，那么这样的联系呢，也是跟可以说是非常紧密的，就是这个团体跟世界各地的民运组织都有关系。那么另外像一般的宗教性的团体，甚至是普通的非政府团体，比如说像这种
绿色和平组织
等等的，如果你有任何做法是不被政府所喜欢的，他仍然可以用这样的条款来给你治罪。
换句话说，如果23条这个立法得以实施的话呢，生活在香港的每一个人恐怕都会因为就是说政府不喜欢的你的一种言或行被治罪，而且立法本身好像是给警察了很大的权限，就是说可以先逮捕然后再治罪。
对，所以说呢，就是实际上呢，这是一种潜在的被控以罪名的这种可能性。而实际上当这样的法律通过了之后，对香港每一个老百姓的直接影响是，你自己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判断的标准，你已经知道哦，在香港我们有这样的法律，对不对？我如果做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就有可能会被政府治以这样的罪名。那么你在行为上自己本身就会开始自律。那么也许说呢，在这些法律通过了之后呢，可能我们说一下子看不到说什么人真的被以这样的罪名逮捕判刑了，可事实上呢，香港社会仍然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当然毫无疑问是所有生活在香港的人都是会感受到，也是都是会受到影响的东西。
那么23条立法呢，确实现在在国外引起这个轰动，大家尤其是对这个香港这个国际地位、国际金融这种中心的地位产生质疑，就是说甚至在这个一些杂志上登到说这23条立法几乎可以颠覆香港的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么一个作用。
嗯哼，因为呢，我是相信呢，如果没有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保障的话呢，香港的经济繁荣、香港的这个经济自由是不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我一直想要强调的一点呢，也就是说，一国两制本身这样的一种制度， 其实我一直就认为呢，不过是当年邓小平先生他是为了让香港回归而使用的一个手段，或者说是他玩的一个花招。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呢，查到像当年啊，在1987年4月16号，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一个讲话，在这个讲话当中呢，已经明确无误地表现出来，实际上在邓小平心目当中所给予香港50年不变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本就不存在，而他是在中国这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在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个大框架之下的一个小的区域的一种生活方式上的一种，可以说在一定时间之内或者一定范围之内允许你保持原来的这样的一种传统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篇讲话当中呢，就是邓小平本人他自己亲自讲的，他是说香港保持不变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被写在中国宪法当中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么香港在回归之后呢，作为中国整个这个版图之内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的话呢，它的任何法律和条款都不应该也不能够跟一国的立国之本这个宪法来相抵触，就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常识的问题。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实际上一国两制本身它只不过是在当初香港回归时候的一个非常暂时性的一个手段，所以50年不变根本就不存在。那么今天呢，要进行23条立法，也是就是实际上是整个香港社会要走的一条道路必经的一站而已。
那盛行律师，按照您刚才的分析呢，就是说知道这个基本法实际在香港是行不通，那么23条立法呢也是确实对于香港人民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那么香港人民对这个23条立法能做些什么呢？就现在而言，
对，我的确呢是认为实际上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制度本身是一个谎言，所以基本法在没有中国这个宪法的这个基础和保障下呢，实际上是对香港社会形成不了任何保护的。那么23条今天是不是立法，实际上呢中国共产党都是要对香港进行全面的控制和管理，这样的这个事实呢实际上在邓小平先生一开始就已经明确了的。他在那个讲话当中说呢，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是写在宪法上的，而且他所谓的保持香港的50年不变呢，是要保持香港50年之后也要繁荣和稳定，就是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呢，香港的这个民主自由和香港一直以来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本就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但是今天的香港人面对23条立法，我觉得呢还是要就是做最后的抗争，因为呢这已经是最后的一个屏障了。如果放弃了这样的一个屏障之后呢，实际上就是中央的集权制度就完全可以在香港开始就是可以肆无忌惮的实施。那么我就想到呢，港支联主席司徒华先生呢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绝妙的比喻啊，他说香港社会现在就有点像是温水煮青蛙，就是实际上呢青蛙在水里面开始是凉的，慢慢加热到温水，到最后热水到沸水，就是香港人一开始呢他不觉得怎么样，在这5年当中呢可能觉得好像慢慢一开始呢还觉得哦，共产党这个把香港拿回来之后好像日子还过得还不错的嘛。那么真正有一天到了这个水沸的时候，水开的时候，这只青蛙想要跳出来就没有这个可能了。所以我想香港人应该是面对的是这样的一种局面。
那么香港23条立法呢现在正在这个咨询和讨论阶段，那么也希望关心香港和香港人民的所有人呢再继续关注着这一时代的发展。好，谢谢盛行律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